感谢主，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各位长辈们平安。我们再次做见证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蒙你的拯救，蒙你的大爱，何等有福，能够来亲近你，祷告于你。天上的父神，你侧耳垂听我们一切的所求所要，在我们中间登上荣耀的宝座，享受你儿女一切的拥戴和赞美。愿主与我们同在，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走生命的路。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蒙一个真理圣灵的引导和帮助，在基督里面同被造就，同得光照。荣耀归给主，祷告仰望奉主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看到三章一节。今天大轮是生命记24章和希阿13章，小轮是箴言27章、启示录19章21节。今天的圣经内容主要是教导我们要宽厚，不要悖逆。神在生命记当中吩咐各样的条例，为了就是教训以色列百姓怎样保守夫妻和家庭的圣洁，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基督的爱，怜悯困苦和寄居的，要宽厚来待人，活出爱道，这样就能够蒙神赐福。在另外一边是何西阿，以法莲他得居高地位之后，蒙神赐福丰盛之后，却在恩中悖逆犯罪，不侍奉神，反倒侍奉偶像，为自己求立王，到最后就败坏，被神撕裂，被神惩罚，因为他的心偏向偶像，不来敬畏神。所以以以法莲蒙恩后堕落作为我们的警戒。大轮的里面讲到，贞洁宽厚就得大福，偏邪高傲就会遭遇大祸。一面是讲到让我们要宽厚待人，活出爱道，就如圣经上所记载的，我们要活出爱道才能够合神的心意，爱神爱人才能够见证神的荣美。在马太福音22章36节，当时有一个律法师来控告，就是故意的来询问耶稣，想要控告他。他就问耶稣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基督就讲出了新约和旧约，一切律法和诫命的总纲就是爱神和爱人，让我们要活出爱道才能够容神一人，蒙神悦纳。另一边呢是以法莲，他蒙恩之后他们就弃绝了神，心中就充满了偶像，又拜偶像，又自己仁义立王，弃绝神作王，到最后放纵作恶，就是不悔改，被神交出，被亚述掳掠，经历苦练，经历神的管教，神在当中施行奇妙的救赎。但是如果经历神的管教和苦练仍然不悔改，到最后是要自己当罪，一个悖逆的人到最后是要当罪的。所以我们的神是何等宽厚的神，他给人很多的机会，很多的空间，让人能够自觉悔改转向神，也借着环境各样恶劣的行起来管教，让人能够知难而退，归向神，在神面前悔改。神如果一味的不悔改，硬心降向，到最后呢就要被神管教，就要受苦，自己当罪，这叫自作恶不可活。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要在基督里学习爱道，而不是偏邪高傲惹神愤怒。我们要学习爱道，贞洁保守，蒙神悦纳，容神一人。在小轮里面讲到，主化灭余恶，靠主终脱恩有余。我们要起来灭恶，我们要起来与罪恶争战，与仇敌争战，与世界和属地的一切吸引力争战。我们要听从主的话语，靠着主的恩典， 能够遵行神的道，听主的劝诫，求主高升我们，真正做一个容神一人，爱神爱人，宗主所托的儿女。好，我们先来看大伦，大伦是生命记24:1-4，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个离开夫家就是离婚，我们现在的话嘛是说离婚，当时是写休书交给他，就可以打发他走。第二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婚姻，这里是旧约，神就许可，如果丈夫看见他的妻子有不合理的地方，不合规矩的、不合理的，就可以写休书给他。但是我们知道，在新约，耶稣基督说过，是因为人的心硬，是许可的旨意，不是神命定的旨意。神命定的旨意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中途是不能离开的。圣经上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离开。但是这里呢，我们看到是因为人的心硬，神就许可人写休书，但这不是神的命定，也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一夫一妻贞洁的这种家庭生活、婚姻生活。然后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女的如果被前夫恨恶，又被后夫恨恶，前夫休了她，后夫也休了她，说明这个女的身上可能是有可恨之处，是有原因的。或者这个女的呢，就是一个淫妇，是不贞洁的，是朝三暮四的，里面是污秽的，都有可能性。因为前夫也恨她，后夫也恨她，都写休书给她。但另外呢，有一种原因，可能就是这些男人他们自己心里有问题，为自己找理由，这种是恶行，故意恨恶自己的妻子，喜新厌旧，他们就是里面有淫乱的罪。所以就是离了又离。但这里说，如果这个妇人嫁给后夫，后夫把她休了，或者后夫死了，那么前夫不可以再把她娶回来，不能嫁了又嫁，娶了又娶，这样是神所恨恶的，是神所赐的地也被玷污了。这说明神所设立的婚姻是本来就是神圣的，人人都应当尊重。一个婚姻的支离破碎，就会影响社会，影响家庭，影响整个民族，甚至是国家的安危。婚姻是国家的基石，一个个婚姻，一个个家庭，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婚姻和家庭组合起来的。每一个家庭稳定，婚姻生活美满，这个社会就稳定，人民呢就会安乐。如果到处都是离婚，都是混乱，那整个社会会带来混乱。所以说这个地都被玷污了，婚姻的不圣洁直接影响整个民族和国家，直接会玷污那个地。婚姻的关系何等的重要和神圣。所以1-4主要讲到婚姻是神圣的，人人都当尊重。我们在婚姻上面呢是要尊重的。在马太福音19:3-9，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夫妻的关系，婚姻的关系。那么在第6里面特别讲到，他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这句话就是就是字面解释告诉我们，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不可以随意离婚。结婚以后我们就是一体，原是一体，不能随意离婚。所以呢，我们在婚姻上面遵守新约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真看到婚姻是神自己设立的，也是神圣的，是关乎我们贞洁的问题。婚姻的圣洁在婚姻当中，两个人彼此忠心忠诚，这其实就是蒙神赐福的。一个婚姻的忠诚带来家庭的稳定和蒙福，这是神命定的旨意。但是呢，离婚是因为人的心硬， 他这个心硬可以说是人的败坏，人里面的败坏，所以要离婚啊，里面不能包容，没有爱。既然娶了他，为什么不能爱他？因为人心中硬起来啊。但是离婚这里是神的许可，不是命定，所以我们不要走许可的路，我们要走命定赐福的路，神应许的路，赐福的路，不是走神许可的路。这个许可就是每人为自己找了许多的理由和条件，特别是现在人的婚姻观，合则好则就合，不好就离，有很多很多的原因，甚至两个人闪婚闪离，看见好就马上结婚，有一点点不好就马上离婚，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掺杂破坏婚姻，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事。我们周边有看见有听见啊，有些人为了几句口角马上离婚，或者呢为了习惯的不同也离婚啊，这些呢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事，乃是人心中刚硬，完全是不合圣经，不合神的教导。好，这是我们看到一到第四节，再看第五节。新娶妻之人不可同居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乐。啊，这句圣经里面看到神对婚姻的看重，神对婚姻生活的这种赐福。新娶妻的不可以出征啊，新娶妻就把他拉出去打仗啊，万一他死在战场上呢，那个妻子马上就做寡妇了。所以呢，神说不可以托他办理公事，让他在家要清闲一年，这一年的时间是让他享受婚姻之乐，夫妻之乐，这种生活当中的快乐，这也是神给人的恩典和祝福。所以夫妻的生活，夫妻的恩爱，就是能够做出美好的见证。一个家庭也一样，夫妻是恩爱的，同居在一起的，这个家庭就有一种爱的气氛。夫妻如果是支离破碎，自己管自己的，那这个家庭就没有幸福感。所以有些人说啊，结了婚就是进入了监狱了，被囚禁起来了。在圈外的人想进入圈当中，在圈中的人想逃离这个圈，因为这个圈当中没有爱，没有夫妻这种的喜乐，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担当，彼此体贴，在基督里享受婚姻之乐。这种没有的话，那婚姻就是实存真的好像是存在的，实际是死的，没有用的啊，名存实亡。神是不喜悦一个名存实亡的婚姻，神是喜悦真真实实的这种生活啊，两个人在一起彼此的陪伴，合一相爱。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一句圣经上说，这个婚姻啊，其实是预表基督和教会。在哥林多后书是1:2-3，这个以弗所书5:31-32，圣经上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啊，这里讲到夫妻之间这种的相爱，亲密无间的关系，神是预表到基督和教会。我们与主的关系也就像夫妻一样，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我们与他是亲密无间的。我们又看到很多夫妻很相爱，但是我们个体与神的关系却是格格不入，那就不行了。我们与主的关系就要学习夫妻这种的相爱，这种的彼此亲密，与主亲密无间，预表这种的基督与教会的爱。圣经上说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一种爱，基督爱我们是爱到底的，这里呢，让我们看到第五节主要讲到是夫妻恩爱，见证佳美。这个家庭的夫妻是恩爱的，同心的，不但在各方面上神会赐福，而且在外邦人的眼当中也可以做出美好的见证。如果我们信主的夫妻不同心不相爱，自己管自己，特别现在有一种观念，自己花自己的钱，到最后呢，就没有办法走在一起，心也合不拢，要分就分，没有一点点联合在一起的这种美好见证。在外邦人的眼光当中，那我们信耶稣与不信耶稣的还要坏一点。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夫妻之间能够建立彼此信任，彼此依托，彼此同心，最要紧的是 三股凝成的绳子不能断啊，不容易解折断，让耶稣基督参与在我们夫妻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夫妻关系能够以耶稣基督来保守，来引导，合乎圣经的教导。这是第二。我们再看六到第九节，不可拿人的全堂磨石或是上磨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哦、可能当时去借别人的东西、哦、那些债主或者说动有钱的人就会要求拿一个当头，但这里明文告诉我们不可以拿全堂磨石，磨石就是磨东西吃的。那些穷人呢，可能每一天他只有一点食物，就靠这个磨石把它磨起来，来供应自己，养活自己。如果你把他的磨石拿走了，你等于把他养生之物拿走了，他就没有东西吃了，他就没有办法磨起来供应，生活就没有了来源。或者是拿一个磨石都不可以，你拿了一个磨石等于把两个都拿走了，功用就被废弃了。这里讲到是不可以断人生活的来源，这个人已经很穷苦了，你不能他一点点的来源都把它断掉。我们要关心体会饥饿人的需要啊，关心这些饥饿的人，穷苦的人在穷苦当中他就是依托这一点点东西了啊。所以呢，这里叫我们要有关爱的心，连续的心。第七节，若遇见人广待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待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这里看到拐带是很大的罪，拐带是神绝不允许的，拐带弟兄把他当作奴才一样把他卖掉，这样的拐带人的就要把他致死，把这个恶要除掉。这个拐带呢，也就是去勾引人，用假道来勾引人，也是指假道异端，引诱人，勾引人，迷惑人，把人带到地狱当中去。这种传假道的，传异端的，是要把他致死的。在新约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接待他，不要在他的罪上有份。所以我们特别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智慧，要有聪明，要有辨别。不是糊里糊涂谁都接待。那么这样就蒙神的喜悦。我们真的要保守自己，不在他的恶上有份。我们看见这些拐带的就要求主起来征战，我们要把这些恶除掉。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会被拐带，别人说一些甜言蜜语马上就被勾引了去，因为心中没有道，心中没有真理的立场，里面的根还没有长起来说明这个基督徒啊，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呢里面没有道根，别人说这个他也相信，说那个他也受迷惑就被人拐带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真的我们要在主的道上，不要做小孩子。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这些拐带人的有诡计的，他有阴谋的，他有方法的，有法术这个法术背后就是魔鬼的工作，有邪灵的工作这些呢，这些人呢，做小孩子，自己不长大，都听听别人说，自己不追求，就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不是一个异端哦，是随来随去。今天这个好，他就去找这个；那个好，就去求那个他就是不到教会来，他就不是愿意听真理，里面就是喜欢人的甜言蜜语，这就被拐带了。我们看这是很可怕的一种迹象，现在假道异端特别在国外是公开的，可以设摊的，到处都有耶和华见证会、东方闪电、全能神，他们的名字改来改去，其实是换汤不换药，里面都是毒素，叫人吃了就中毒了，吃了就死亡了。所以我们真的要起来征战，靠主得胜。第八节，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立位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你们，你们要怎样遵行这个大麻风的病例从古至今都有，大麻风就是预表罪如果得了生了有了罪，里面有个麻风一样的罪，无论是藏在里面的麻风还是显在外面的麻风，有些罪是藏在里面的，有些罪是显在外面的，那么我们就要照着大麻风的条例 在列位记13到14章里面讲到大麻风的条例要怎样的去遵行，我怎样吩咐你们，你们就要怎样遵行啊，不要自己觉得怎么样，都要照着神的话去遵行。第九节，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啊，这里又把米利暗得麻风的事提出来了啊。我们知道一代领袖，一代先知，女先知米利暗，他因为嫉妒摩西背后毁谤，一个嫉妒人的人啊，他就会毁谤人的啊，一个嫉妒人的人，他会想办法打压人啊，把他压下去踩下去，自己爬上去，里面就有骄傲，嫉妒人就是带着骄傲，觉得别人怎么会比他强呢，他心中就不舒服。这个米利暗这个时候也是这样嫉妒摩西，他就毁谤摩西，他想用恶意来毁谤他，打压他，把他踩下去。我们看到这个嫉妒是很可怕的，他就得了一个大麻风，后来就在营外关七天，还好在摩西的带求之下只在营外关七天，不然这个大麻风长起来是一生一世羞耻的，一个犯罪的人是一生一世羞耻的。还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想到每个人我们在主面前真的像个大麻风一样，时时会发出来，我们里面的麻风隐藏，人看不见，外面的麻风一发作马上就显露了。哎呀，你这个信耶稣的也这样，你比我们还要坏，你比我们更贪心，你比我们更诡诈啊！你还信耶稣，真的有些发出来呀，真的很可怕，马上就是有很多人被他跌倒了。所以这个米利暗的事件啊，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啊。基哈西因为贪财又说谎也得了大麻风，那个乌西牙王在他最好的时候，最丰盛的时候，他骄傲了，不服神了啊，自己要去献祭了啊，也长了大麻风。你看到乃曼将军，他是一个外邦人，他里面是不信的，是不认识神的，所以得了大麻风。直到他信了这位神啊，信神所说的话，去约旦河里沐浴，后来就得了干净。所以这个大麻风一定要神医，神是医不好的。求主自己今天在我们里面做工。一个犯罪的人里面的罪性只有耶稣能除，人是没有办法除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靠着主遵行主的道，受主的教导，里面的麻风会一点点扫掉的。六到第九节主要讲到受教遵道，除去恶行，我们要在主里面受主的教导，遵行神的道，虽然我们很坏，像个大麻风，里面都是罪，都是污秽，发出来真的是污秽到别人，那么主会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主的道光照到哪里，我们就悔改到哪里，向主悔改，向主谦卑，主的道在里面就会引导我们，洁净我们，慢慢的我们就成为圣洁，所以这些恶呢都要求主除去，让我们能够向我们的神靠近。我们再看10到15节，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这里讲到有些人呢就是很穷很穷，到别人那里去借贷，借点东西，来吃，借点钱财或者借东西，但是这个被借的人呢不可以进到他家里拿当头，要站在门外等那个人把当头拿出来。这里呢也是讲到要关爱怜悯，要体谅别人的缺乏，要知道这个借贷的人，没有的人，穷苦的人，他的卑微，他的缺乏，要体谅他，爱他，不是强行进去拿当头。而且呢拿了他当头的人呢，要在日落的时候就把当头还给他，不要把当头留在家里过夜。因为这个穷的人本来就只有这一件衣服了，又当衣服又当被子，他真的是很苦啊。那么我们要体谅他，爱他，我晚上的时候要把当头还给那个人，这呢就他就会为你祝福，那个穷人就会为你祝福，这在神的面前也是你的义了，感谢主，主真是教导我们，我们在神的里面的神的儿女，我们要有信心，因信称义，赖恩得救，我们还要用信心而有的行为，这就是因信而有的爱心。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因为他曾经为我们这样的受苦，他是这样的舍己爱人， 我们要学他的道，要学他舍己的这种爱心，学主的爱，以主的爱去爱人，这就是用基督的爱去爱人。这一份爱呢，完全不是凭自己能够发得出来，完全是因为耶稣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也要无条件的来爱人，不求回报。看见他的穷苦，就把盖头这个当头还给他，这个的真的会得着人的祝福，那个穷人就为你祝福。穷人的祷告神也是很听的，虽然他贫穷，他不过是物质缺乏，但是他的灵性可能比我们还好，因为一个穷苦的人他会与主很亲密的。真的，一个丰富的人是很难与主亲密，如果一个人物质丰富各样都好，那么他还与主很亲密，那真的很感恩哎，很难得哎。但是一个贫穷的人他是没有依靠的，他是没有指望的，他的指望在于神，他的依靠在于神，所以他在神面前为你祝福，神是听他祷告的，不然的话他就会在神面前正是在神面前祷告的，神啊，他这样逼迫我，我没有，我们拿不出来，他还这样逼着我，那么在神面前我们也真的是该怎么办呢，是吧？那这里又说这在神面前是你的义了啊，这是信心的义行，这不是因行为而有的义，乃是信心，因为信主，因为主先爱我，所以我要起来爱这些贫苦，爱这些软弱。因为圣经上说耶和华神他是孤儿的父，他是寡妇的丈夫，他是怜悯贫穷的主，所以我们也要以神这种的爱去爱那些贫困的人。好，我们再看14节15节，困苦穷乏的故宫，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这个雇工就是工人，当天都要给他工价。这个在每个地方不一样，有些是一个月结一次账，有些是一日结一次账，有些是一个礼拜结一次账。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雇工的需要，如果这个雇工今天就没吃的，他做了一天的工，你就要把一天的工价给他，因为他的心就放在这点工价上，他等着这点工价去买吃的买喝的，能够维持生活。所以主教导我们啊，要怜悯贫穷的人，要知道他们的需要，要体谅他们的穷苦，那么这是基督的爱。不然的话，你把雇工的工价不放在心上，把这个工价呢留在家里，故意不给他，那么这个雇工啊，他没吃没喝，他就求告神了，神啊，他这个老板钱不给我啊，那么圣经说罪便归你了，神是听他祷告的神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富有的做老板的弟兄姊妹，我们更加要看顾这些雇工们的需要，顾念他们啊，让他们在主面前也得着恩典，得着供应。好，我们这点是讲到怜悯贫穷，神看为义哦，何等宝贝，我们有怜悯的心。圣经上说怜悯贫穷就是借给耶和华，怜悯贫穷神就看我们为义啊，真的很宝贝。怜悯原是想审判夸胜，哇，圣经的记载都告诉我们，激励我们要做个有怜悯心肠的人，要做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雅各书第二章13节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我们如果看见孤寡贫穷不怜悯他，故意把人的工价藏在家里不给他，那么有一天啊，神要向你问责的。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面前要当责任的当罪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怜悯人的时候也要受到神无怜悯的审判。我们想想自己也是软弱的，我们也是曾经困苦过的人，所以我们要担当别人的软弱，担当别人的穷苦。求主帮助，让我们这个义行能够在神面前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好，我们再看16到18节，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谁犯罪谁当责，父亲犯罪父亲当责，儿子犯罪儿子当责。你不可以因为父亲有罪就把儿子拉出去杀掉，也不可以因为儿子有罪把父亲也连累进去。在以西结书18章20到22节，这个圣经讲的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 可拉党当时犯罪，地就裂开，把这个党羽都吞进去。但是圣经上说，可拉党的后裔们当中也有热心服侍主的，他们没有跟从他们的前辈一起犯罪，他们保守自己。所以在诗篇当中也有可拉党后裔写的诗篇。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哦，神真的因人本身的罪被杀，而不会因为父亲犯罪儿子受到连累也被杀，儿子犯罪父亲也被连累被杀，不是的，神是谁犯罪谁当罪。那我们在主面前真的时时要警醒，保守自己圣洁，因为每个人都要站在审判台前。我们再看17节，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枉屈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啊。这个寄居的和孤儿，他们如果有冤枉的事呢，就要秉公处理啊，当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因为他们是孤儿是寡妇啊，有些人就怜悯他们啊，就把坏的也说成好的。不一定孤儿寡妇都是好的，也会犯罪的，犯罪就要按罪来定他。但是如果孤儿寡妇是正直的，我们也不可以因为他是孤儿寡妇就欺负他啊，这些人好欺负，这些人没有靠山，随便怎么说他都没关系的啊，你就随便定罪，随便说到最后呢，其实神在当中都知道的。那么下面说，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这个寡妇已经很苦了，你要把这件衣服都拿去了，那他真的是没有办法生活，就没有办法了，晚上睡觉连件盖的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有连续的心，有爱的心啊，我们的神是这样的顾念这些寡妇，真正仰望神的寡妇，敬虔的寡妇，我们更加要爱他，要顾念他，要救济他。18节，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啊。这句圣经呢，再一次教导我们，我们要回想自己曾经也是奴仆。我们是什么奴仆啊？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是在魔鬼手下不得自由的，我们里面也是穷苦的、孤单的，我们里面是受伤的。所以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赎，我们就要去爱那些正在罪当中，像寡妇一样，像孤儿一样，没有人顾念，没有人爱，在罪中受压制，在罪中受捆绑，在仇敌手下不得自由的，我们要去爱他们啊。16到18节是联合在一起讲的，我们真的要在主面前知道神的救赎，愿意悔改的神就救啊，神就愿意救赎，谁愿意转向神，神就救赎他，神愿意依靠主，那么神就做他的丈夫，做他的保障，做他的依靠。我们今天要想到，我们曾经也犯过罪，做过恶，做过奴仆，耶稣把我们救赎啊。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正在犯罪，做恶，做奴仆，我们要去爱他。所以这个爱道呢，是从耶稣基督的爱当中领受而来的，不是自己一下子觉得很感动啊，这个爱心膨胀，这个呢不合神的真理。我们要在真理当中，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去爱那些需要的人。我们要念神救赎、公义、恩慈啊，这个上面是讲到公义，下面讲到恩慈。我们要纪念主的恩，我们要活出这个爱。好，再看19到22节，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所放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留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啊。这里讲到三件事。第一件事，收庄稼的时候如果忘记了一捆，不能回去再把它取回来，要特意留在那里，留给谁呢？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那摘葡萄树的时候，枝上要留下一些，不能把它摘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摘葡萄的也是这样，要留下一些，不能把它摘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是特意留给别人，这说明是厚待人、宽待人、爱心待人，留着就是给他们的，特意不把它摘完，这是神的吩咐。我觉得很感恩，在欧洲这里，虽然他们离神很远，但是生活当中、实际当中，他们那些田角是没有割尽的。他们就是摘那些葡萄啊，或者橄榄啊，或者无花果啊，有很多都留在上面。我们外国过来的，我们都去摘过随便你摘的。 他们那些地瓜或者说土豆啊，有很多都留在里面的，他们摘的时候把最好的都摘走，留下的那一部分呢就留在上面，或者给这些鸟啊、飞鸟吃啊、野兽吃啊，或者呢那些需要的人过去采啊、过去捡啊，这个真的是也是和圣经非常好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教导，这种生活也是很美好，和神的心意，这就是宽厚待别人。那么这样呢，22节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在埃及做奴仆的时候，那种穷苦，那种缺乏，所以呢，我们正要想起自己曾经穷苦过、缺乏过，这里也是教导我们，在丰收的时候，在丰富的时候，在有余的时候，在我们享受的时候，我们手要宽，要懂得分享，要舍得，这个舍就有得，如果不舍就没有得。圣经上说，你要给人才有给你的，你要给人就有上尖下流给我们的。我们如果只给自己自私自利，那么到最后呢，恩典就从我们的手当中流掉了。我们常常觉得握住多就得的多，其实神告诉我们，我们的手放宽一点，流出一点，我们就得着更多。那么感谢主，这是宽厚待人，蒙神赐福。这个宽厚待人呢，在各个不同的层次当中，有些人很丰富，当然你宽厚就越来越有条件。那有些人本来就没有，看到一个比你更没有的人，我们也要宽厚待他。好，感谢主，这是生命记这里教导我们要活出主的爱道，这个爱不是口头上的，不是言语上的，乃是实际上和生活当中彰显出来的。愿主帮助我们越爱越多，越爱越蒙福。我们保守自己的家庭，保守婚姻的生活，我们遵循神的道，怜悯贫穷，爱护那些孤儿寡妇，真正能够宽厚待人，在主面前就蒙恩。好，我们再看何西阿书第十三章。何西阿书第十三章这里讲到悖逆，这个以法莲，神赐给他这么丰富，得居高位，在他丰盛的时候，他离开了神，去拜偶像，心偏邪，求一王，到最后呢，这个劳我做王啊，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到最后就是被风吹去，所积蓄的一切财宝都被掳掠，被神恨恶，被神审判，真的是很可怜啊，所以两边的对照。一边是宽厚，就是父神的心，基督的爱；一边是悖逆，是劳我作王，血气膨胀，到最后就是被杀、被掳、被交、被管教、受苦，在苦难当中还要悔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带领我们来看神的话语。我们看何西阿书十三章一到第三节：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说明这个人说话很有威望，他一说别人就会听，别人里面就要思想他的话，这个话语的分量很高，说明这个人的地位很高，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他自己居在高位上，其实是神把他提高的，神给他地位的。以法莲本来是次子，马拿西以法莲，到最后是以法莲反马拿西，他反倒成了长子，这个长子又是有权柄的，长子说话是有分量的，福分也是双份的。他在神的装饰之下、抬举之下，是多么的高贵，多么的蒙恩。下面说，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这个但就是转折，在恩典当中、丰富当中、神的赐福当中，他骄傲了，他忘恩了，他堕落了，犯罪了，他心中有偶像了。他没有神的位置了，他里面老我膨胀了，所以他就死了。这个死了就是灵性死了，里面灵性就死掉了。这个巴利就是生育的神啊，他就天天求巴利啊，让他生育啊，让他丰富啊。其实使人生育的是神，给人丰富享受的也是神，他却不将荣耀归给神，他忘记了神在他身上一切的恩典和作为。他去拜偶像，心偏邪。第二节，现今他们罪上加罪，这罪上加罪，越发犯罪。犯了罪，还犯罪，犯得越来越大，犯罪越来越高明，犯罪越来越方法，犯罪越来越隐秘，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造出金牛犊了， 啊，牛犊造出来了，拜拜巴利他们还觉得还不够啊，还拜金牛犊，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的，都是匠人的功夫啊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哇，他们拜牛犊虔诚到与牛犊亲嘴耶，它里面全部被邪灵占据了，与牛犊亲嘴就是与牛犊联合了，它里面被牛犊占据了，里面被邪灵充满了。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人拜偶像，就是被偶像充满了，里面被邪灵充满了，他那双眼睛啊都带着邪气的哦，他们就是拜这个牛犊，虔诚的把自己的儿女都献给牛犊了，金火焚烧献给摩洛，哇，这种可怕的迹象啊真是惹神愤怒哎。第三节，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早晨的云雾是一下子就消散的，看见好像一堆云在那里啊，一大坨很宽很广，但是一会儿就消散不见了。又如树上的甘露啊，树上就是非常快散失掉，也会散开了，早上的那个甘露啊，太阳一照就没了啊，风一吹就没了，像场上的糠皮被狂风吹去，这个糠皮是一点都没有用的，只能放在火里烧的，那么这个糠皮呢一吹就没有了，又像烟气腾于窗外，像烟气一样虚无缥缈啊！你看见它是一团烟，风一吹就不见了，就消散了。这也说明这种拜偶像，在偶像上面的虔诚到最后就是虚无缥缈，到最后全部落空。一到第三节主要是讲到以法莲离开神，忘记神的恩，去侍候偶像，就如同妻子不贞洁一样啊！因为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妻，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妻，我们新约的教会呢是基督的妻。那么以色列他不拜神，他不敬畏神，他不爱神，他去爱偶像，去拜偶像，去敬偶像，就如同妻子不贞洁啊！另一边讲到婚姻要圣洁啊，因为婚姻是神圣的，这个妻子被休了又被休，说明这个妻子是有问题的。求主今天光照我们，我们里面有没有贞洁，我们的心有没有偏斜，圣经在哥林多后书11章2到第3节，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偏于邪，失去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我们的心对神是不是贞洁的，我们里面有没有偶像啊，我们里面有没有受到迷惑啊，有没有被诡诈的手段欺骗了，就像夏娃被蛇引诱了一样，里面被迷惑了，里面被捆绑了，里面充满了各样不合神心意的，求主要把我们除去。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啊，真的看到这以法莲偏邪，不贞洁是多么的惹神愤怒啊！那我们是基督的妻，我们里面如果不贞洁偏邪，我们的主是多么的忧伤啊，他是爱我们的主啊，所以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我们要尊重我们与主的关系，就是婚姻的关系，我们与主的关系就是爱人的关系，我们当如何的保守自己贞洁专一啊，来爱我们的主。好，我们再看第四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哇，我们的主真的是苦口婆心啊，他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坚定，如此的稳固。他说自从你出埃及到现在，虽然经历这么多的路程，这么长的时间，但是神没有变，他一直是那位耶和华你的神，更是我的神。所以呢，在这位神之外，你不可以承认别的神啊！我们只能认定这位真神，不可以再去认一个别的神出来，因为除了这位神之外，再也没有救主了。第四节是信仰上，我们要坚定立场，不可以东倒西歪啊，像墙头的草一样，这边倒倒，那边倒倒，这个也去问问，那个也去问问，那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不贞洁啊！那就如同夫妻里面没有爱，里面没有贞洁，里面不合真理啊！这个就是让我们认定真神，这也能够为做出美好的见证。 如果我们自己信仰的立场不坚定不稳固啊，东倒西歪就没有见证。所以神要求我们除他以外不可以去认识别的神，除他以外我们已经没有救主了，只有他啊，只有他，我们认定他就是美好的见证啊。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前辈啊，我们当中的很多长者，他们对信仰的这种持守，对真理的捍卫，他们这种信仰生活当中的敬虔和敬畏都是美好的见证，因为他们认定了真神，他们至死不渝。哇，真的很感恩哦哦，这种美好的见证站在那里就让人看见有一位耶稣，哎，不一样哎哦，人们就会被你身上的这种馨香之气吸引的，因为这种立场持守真的是合神的心意，何等美好的见证。就如同一对夫妻，我们与神之间是，与主之间是夫妻的关系，那么我们这种亲密无间哦，这种爱的自私坚强真是美好的见证。感谢主，愿主他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认定他哦，不要东倒西歪，不要受任何的影响。好，我们再看五到第八节。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这里看到以色列人本来是神在旷野干旱之地救回来的，旷野干旱之地是没有任何出路没有任何指望的时候，神把他们领回来养育他们，神赐给他们丰富的恩典，就好像神今天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出国的时候一无所有，甚至欠了一屁股的债啊，到国外神就赐福给我们，家庭也建设起来，房子购买起来，事业经营起来，儿女也蒙福，各样都蒙福都丰富。既然饱足心就骄傲啊，当时这些以色列人饱足了就骄傲，神赐福给他就骄傲了，觉得是自己厉害觉得是自己机会好，是自己比人聪明。哇，我们也看到周边有很多有点钱的人，那个头扬起来啊，说话的那种气焰啊，他觉得好像都是他的本事啊。其实他真的要谦卑下来，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特别是基督徒我们蒙福的时候是神的恩典哎。我们不要说是自己的本事，是自己的力量，是自己的运气，是神的赐福哎。那么以法莲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就忘记神了第七节，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这段讲到神对于这些忘恩拜偶像的，这些忘记神骄傲的，神如同狮子母熊啊，神如同母狮如同豹，这是表示神的公义，表示神的祭邪，表示神对罪毫无留地步，毫不留地步。我们的神对于罪是公义的狮子，像豹一样，他的审判是毫无就是妥协的啊，他的审判是毫无妥协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这样祭邪的神，对待罪他是恨之入骨的哦。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啊，真的不要骄傲啊，不要忘恩啊哦。我们或者在物质上生活当中丰富蒙神赐福，或者在侍奉上属灵上蒙主抬举蒙主装饰，我们真的要谦卑啊，谦卑高举神将荣耀归给他。我们看到周边真的有人飘了啊，飘了，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他觉得自己就是神了啊，觉得自己最尊贵了，谁都得听他的，他是唯一的领袖，要以他为标准，以他为中心，要随着他转。那么到最后呢，真的神的手就伸出来了哦，神的手伸出来的，神会管教的，神会惩罚的，如果是神爱的人，神更加是管教他直到他悔改为止的。所以我们看到以法莲被神管教，神如同狮子一样，如同母熊一样啊，一个母熊啊，他是丢崽子的母熊，是很凶的，他是千方百计要找到自己的崽子，那就是自己的孩子嘛。我们今天如果像丢失了的崽子，我们真的要回到主的面前，在主面前悔改。我们常常会在骄傲当中 迷失了自己，会在富裕当中迷失了自己，会在各样别人的称赞和夸奖当中迷失了自己，哦，飘起来了，就像荆棘一样飘在众树之上，要做王哎。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要谦卑谦卑啊。另一边是受教尊道，除去恶行，因为这个飘的形状是我们每个人里面的劣迹。昨天忠贞阿姨说的劣迹，劣迹就是罪性，里面的是罪性啊，里面是很深的罪性。那么只有主把我们除掉，主将我们拯救，我们真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他是祭血的神，他是审判的主。我们如果忘恩高傲，就会被神撕裂。我们如果受教尊道，除去恶行，就蒙神悦纳。好，我们再看9-11节。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哦，这个以色列骄傲起来拜偶像，就是与神反对。拜偶像就是里面呢，就是反对神，不愿意神来帮助他。他什么事情都要彰显自己的力量，没有高，不愿意高举荣耀神的名，这种就是反对嘛，反对神的帮助嘛，自己觉得我已经有力量了，我可以行了。他把神完全离弃了，自己做神了。第10节，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王在哪里呢？让你在你所有的城中，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下，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这段圣经讲到以色列人不要神的帮助了，他要效法外邦人，求神为他们立王，他们要人治不要神治，因为他们的心当中老我已经在做王了，血气在做王了。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血气很厉害的，那个喷出来呀，又把人马上杀死了一样的，这个血气啊，这个仁义高傲啊，真的是很厉害的，要立王啊，不要神啊。但是神真的很伤心哦，我们如果自己要做王，我们要自己里面血气做王，情欲做王，我们的神真的很伤心。这些东西都不能救我们的，唯有神能救我们的。11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求王求王，后来扫罗就立做王了。但是这个扫罗他是劳我做王的，他没有听从神的心意的，到最后神很伤心哦，在烈怒当中把他废去。他被恶魔充满，他一路追杀神所高的大卫。这个劳我做王就是专门对付那些爱神的儿女。劳我做王啊，谁爱神就对付谁。真的很可怕的。你如果热心一点，敬虔一点，那么恩赐被神用起来，那个劳我做王的就像扫罗一样，他会追杀的，千方百计把你杀掉为止的。那这些呢都是神所恨恶的，所以神在烈怒中要将王废去。求主使我们不要仁义立王，仁义立王神要废去。我们心中要让基督做王，有主的爱在我们心中运行起来，怜悯别人，爱别人，这样神就看为义。如果我们仁义立王，血气膨胀，自己做王，那么到最后神就要废去。这是何等悲惨的结局啊，一个君王哎，连他儿子一起被敌人宰杀在战场上，自杀，后来扫罗是自杀的，自杀是没有得救的。所以啊，求主怜悯啊，我们信主侍奉主到最后，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爱在里面，真的是很可怜的。求主帮助我们，不是用恩赐来服侍神，不是用才干来服侍神，乃是生命经过神的陶造，经过神话语的洁净，经过神圣灵的引导，在神面前这种生命的侍奉，被主十字架爱的降服，在主十字架爱里面的降服，这种生命的侍奉，而不是仁义作王，凭自己的才干，凭自己的一点力量，就在那里要做王啊，要管辖别人啊，要制服别人，这都不合神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让神的爱运行在我们当中，被爱激励，被爱感动，我们就会降服下来。好，我们再看12-14节。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这说明这个罪恶罪孽都是放在那里的，在罪恶当中真的好像被罪包住一样，无法藏身，没有地方藏身的，被罪包住，被罪收藏，神是必定会追究的。这个罪你想把它遮起来淹起来是淹不住的，遮不住的， 神会管教的，神会审判的，一个犯罪的人是没有藏身之处的。圣经上说我们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在神面前是都透明的玻璃镜一样，神看我们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啊，我们觉得很黑藏得住，在神眼光当中没有白天黑夜，我们的罪在他面前，我们的罪孽在他的面前。所以呢，一个犯罪的人不能逃脱神，我们肯定要自觉交罪，在神面前求主赦免，认罪悔改，这是最好的一条途径啊！不要等罪恶包裹，罪孽包裹，罪恶收藏啊，到最后神必定要追讨，神是要追究罪责的。十三节，产妇的疼痛必临到她身上，她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食言啊，这个犯罪作恶的人，到了受刑罚的时候，受管教受追讨的时候，真的是没有迟延的。就好像产妇临产临到疼痛，那个孩子不生出来怎么行呢？肯定要生出来的。所以啊，一个藏罪的人是没有智慧的，我们应当时时刻刻受警戒，赶紧悔改认罪归向神，不要在那里拖拖拉拉，等再等，等到最后被交出来，那个苦难谁当得起呢？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第十四节，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啊。这里讲到神虽然犯罪作恶受神的刑罚，但是神仍然拯救啊。一个人犯罪作恶了，神刑罚领到，管教领到，在痛苦煎熬当中，如果我们的心转向神，神说他仍然拯救我们，他仍然会救我们脱离阴间，脱离死亡啊。一个悔改的人，死亡和阴间在他身上是没有权柄的，我们的神是大能的救赎主，他虽然会管教他的儿女，他也救罚，他虽然刑罚，他也医治。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要相信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常常会因为犯罪作恶而受到神的管教，我们在神面前及时悔改转向神，神仍然爱我们，爱到底，救我们到永远。十二到十四节里面是犯罪受苦，神施拯救，一个罪人只有耶稣能救的。如果我们身边还有最亲密的人，他是一个犯罪的人，不愿意悔改的人，我们只有为他祷告，我们再怎么说他，他都不会听的，因为他里面是罪啊，这个罪的东西不是人能够把它挪掉的，唯有主能够拯救。我们为他痛苦祷告流泪，神会听我们代祷代求的，我们为他认罪，神会在他身上做工的，神会救他的。对面呢是念神救赎公义恩慈，让我们真要时时刻刻纪念神，他是救赎我们的主，爱我们到底的主。我们不要再受罪的捆绑，不要再被罪迷惑，我们要赶紧除去这些恶行恶心，偶像自己做王都要除去，求主赶紧把我们救出来，把我们里面的偶像除去，老我除去，让我们在基督里面重新活过来。我们再看15到16节，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他也就是指以法莲，我们看到上面是指一个悔改的神愿意拯救，但是呢不悔改呢，觉得自己很昌盛啊，我脂肪叶茂，我繁荣昌盛，我什么都有，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啊，也有平安，也有喜乐，也健康，特别是在欧洲啊，现在这里的医疗呢是免费的啊，真的没有什么惧怕，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如果在中国还担心自己会生病，还要去看病，没有钱，在这里呢是不用钱的。所以有些人就觉得我脂肪叶茂，我事业也好，儿女也好，各样都好，哇，他那个走路都带风的，他觉得很厉害耶，很昌盛了。但是圣经上说，如果在这个时候仍然骄傲，不知道感恩，心中被偶像充满，自己做自己的王，那么到最后呢，东风刮来，这个东风当时是指亚述大军要来掳掠啊，亚述大军就过来掳掠了嘛。北国就是以法莲，这个是指北国嘛，以色列国嘛，是早犹大一百多年被掳掠的，是最早被掳掠的 啊，你再多的财宝也没有用了，一切所积蓄的财宝都被掳掠了，所有的宝器都被掳掠了，你好像泉源干了，好像源头结了，就是枯竭，就是干枯竭，里面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一个不与主联合的，不依靠神的，心中自己做王的，里面偶像从立的，到最后就要被掳掠一空，所有的都枯干，没有，所有都没有，神要把他交出去，完全枯干。我们看到是多么可怕的光景。再看16节，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背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我们看到神的刑罚领导管教领导是毫不手软的，一个拜偶像的人到最后他的心中这种的悖逆顽梗自己做王都要被杀扑倒啊，那些婴孩啊孕妇啊都要被剖开，都要被摔死啊，婴孩孕妇也是指这些细微的罪，藏得很好的罪都要被剖开的，都要被显露出来，自己要当罪。所以讲来讲去呢，就是讲到自私的人、悖逆的人、顽梗的人，里面有偶像自己做王的，一点也舍不得爱神，也舍不得爱人，自私自利，还犯罪作恶，到最后就自己当罪受神惩罚。另一边呢，是心被恩感，起来感恩在生活当中有美好的见证效法我们主的爱，怜悯贫穷，怜爱孤寡宽厚待人，真的到最后神就赐福，真的很蒙福，越宽厚越蒙福，手越宽越蒙福这一边呢，手捏得紧紧的，我就是君王，把自己做完，到最后就要当罪受罚一切被掳掠，一切被剥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借着神的话语，使我们里面的恶要除去神本来把我们这帮真的是拣选出来，就像以法莲那样，给我们长子的名分是很高贵的，我们是很尊荣的，我们千万千万不要给偶像掳掠迷惑，我们的心不要让自己做王，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王。感谢主。我们再看小伦启示录19章21节，启示录19章21节，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这其余的就是兽啊，假先知这些拜兽像的这些都被擒拿了，其余的就是跟随他们的都被擒拿，被骑白马者口中的剑杀了这里呢，有些解经家解的这个口中的剑就是指主的话语，到最后审判的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话来审判，因为神的话就是利剑对于罪恶神是绝不容忍，要把他完全的致死，要灭恶这一边是讲到灭恶，主的话要灭恶另一边呢，我们看箴言27章，箴言27章这章圣经真的很宝贝。27章里面我们把这段圣经读一下，先读1-11节，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这里我们对照上面的话那个以法莲就是自夸，觉得自己很好啦，不知道感恩，把神忘记了自己要做神了，用嘴自夸自称。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自夸，不要为明日自夸，也不要为自己自夸，不要用嘴自己称赞，乃是要等别人称赞这个真的是智慧教导我们智慧的言语。第三，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哇，这个愚妄人一发气，里面一生气就好像石头和沙一样，比这两样都沉。那个石头和沙扔在河里面，马上就沉到下面去了。那这些恼怒的人呢，你劝他没有用的，你拉也拉不住，他那怒气不发出来，他是受不了的，因为他里面是愚妄的。第四节，愤怒为常人，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挡得住呢这个愤怒的人呢发出来就是常人的，你就看得见这个人怒起来了，有些人发怒起来 这个脚啊随便踢的哦，他石头也踢过去，自己踢破了都不管的，很残忍的。有些人呢用石头用拳头啊砸在那树上啊墙壁上啊，因为他愤怒没有办法出气，他就自残啊。所以说这个是残忍的，打到别人身上更加是让人受伤的。怒气为狂狼，一发不可收拾，这叫狂狼发出去了。唯有嫉妒，这个嫉妒是隐藏在里面的。圣经上说嫉妒是谷中的锈烂，那些生气起来发出去还好看得见啊，这个情绪啊。所以圣经在14章的30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啊，不要有怒就发，我们要忍怒含羞，我们要忍住啊，学习忍耐谦卑。主啊，我又生气了，你保血解禁，保血解禁。生气是魔鬼，我们马上要对付他，靠主得胜耶。那么这个嫉妒呢更可怕，谁能抵得住呢？你嫉妒的话哦，真的你自己都会锈烂掉。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里面真的要和平啊，要安静啊。第五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啊。我们如果是真心在基督里面啊，属灵的这种同伴看见对方有什么不正确的，我们就要当面的告诉他，不要背地里真的这个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里的爱情啊。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这个诚实相对，我们也要领受别人的责备特别这个别人的责备是很难领受的，夸奖说好话是很爱听的，我们到现在这种性情也很难改变，求主改变我们。第六，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如果我们是属灵的同伴他如果责备我们指教我们，好像当时有受伤，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出于忠诚，因为爱他才会指教你，因为爱他才会指点你，没有爱的话你再错跟他都没关系。但是我们常常看到那些仇敌连连亲嘴，很喜欢你好我好大家好表面上一套。所以基督徒真的在主面前，我们时时要学习的功课，仇敌连连的亲嘴是多余的，这个仇敌常常会甜言蜜语送过来，我们不要受他的迷惑。特别那些假道异端会很多的诡计谗言甜言蜜语来迷惑人，这是多余的，我们要靠主得胜不要去附和他们。第七节，人吃饱了厌恶芬芳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这个事情呢大家都有体会，人那天饿掉什么东西都好吃，如果肚子饱了连蜜都是不好吃的。特别现在神给我们是丰富的，到处可以听到，特别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恩典院平台，网络上在家里有些躺在床上都可以领受，天天有的听，就像吃蜜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厌恶我们要天天学我们要爱惜它我相信这也是有时间的，不是一直这样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爱惜现在神给我们的这些蜂蜜，芬芳地的蜜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比芬芳地的蜜更甜我们不要说我吃饱了里面就厌恶它，我们真的要爱惜它。第八节，神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行这个游离的人是最孤单的，那么我们不是游离的人，我们是有依靠的人，无论走到哪里耶稣是我们的主，主与我们同在，就是天堂。第九节，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真诚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甜真的，我们如果有真心的朋友，你就会感觉到属灵的同伴这种真诚，他的劝教能够使我们更上一层楼有句俗语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如果在基督里真诚的彼此相扶相持，那么我们这种的劝勉真是比膏油和香料更加让人喜悦，我们是能够彼此扶持，彼此能够在基督里提升那么这个劝教我们不要厌恶，我们要爱惜这种属灵的同伴要爱惜。第十节，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可上弟兄的家，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有属灵的同伴，这个相近的邻舍就是属灵的同伴，也不是单单指隔壁邻居，对不对那么这个表面上好像看见隔壁邻居真的很好，我们有需要我家里今天没有盐了，可以直接先拿一下，没有酱油了，这个锅里又在烧，去买又来不及隔壁邻居拿一下都是很方便。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属灵的 属灵的义城就是属灵的统棒，我们要寻求啊，真的在基督里，我们知道有一同棒，有一个弟兄比我们自己的弟兄更亲密。在箴言书18:24里面说，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个朋友是谁啊？这个朋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哎，父亲的朋友和我们自己的朋友啊。这个父亲的朋友，我们本来真的是有些是遗传性的，到现在呢，我们的主就成了我们自己的啊。这个是生命当中经历过才知道，所以父亲的朋友和我们自己的朋友，我们都不可以离开。那么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我们遭遇什么事情，不要啊到这里寻求人的帮助，到那里寻求亲戚的帮助，我们首先要来到主面前，主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比弟兄更加亲密，他是爱我们、恩待我们，他是值得我们依靠的神。11节，我儿，你要做智慧人，好叫我的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讥诮我的人。啊，求主使我们做智慧人。上面这些教导都是叫我们做智慧人。那1-11节主要是告诉我们，不自夸，不嫉妒，听劝诫。我们不要自夸，也不要嫉妒，我们要听神劝诫，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再看12-16节，通达人见祸躲藏，愚昧人前往受害。啊，那个笨的人啊，前面已经发生灾难了，他拼命钻进去，钻进去，到最后逃都没有时间逃。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正是灾祸四起，我们要天天在基督里面躲藏啊！唯有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逃城哎！我们藏身在逃城里，才能够免去灾害的。哦、啊，如果前往受害啊，到最后是自找苦吃哎！13节，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女作保，谁就承担。啊，这个作保的事情我们不要做。啊，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要有智慧、有聪明。14节，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祝他。这说明呢，我们不要老是说我祝福你，你祝福他，我们凭自己也不能祝福人。我们只有来到主的面前啊，求主来祝福他，为朋友祷告是应该的。我们是没有能力给人祝福的，我们只有在主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祷告啊，带领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蒙恩。15节，大鱼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啊。这里讲到我们姊妹有个恶习，就是喜欢说来说去啊，老是说个不停，就好像大鱼连连滴漏一样。这个争吵的妇人吵得不休，停不下来，不吵赢不肯，这叫争吵的妇人。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鱼抓油。啊，人想叫这个妇人不要吵架，他是受不了的，因为他里面就是争吵的，是争竞的，里面是没有基督的爱的。啊，就像这个以法莲一样，里面是老我做王的，里面很多偶像的，他不赢怎么肯呢？那么我们在基督里却不是这样哦。17，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这种属灵的相交，我们真的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在主里彼此就是交往交通交流都能够彼此勉励，彼此长进啊。18节，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啊。让我们敬奉我们的主，我们敬奉我们的主就会得尊荣，忠心的服侍他。19节，水中照莲，彼此相扶啊。刚刚读到16节就可以啊，这是谨慎保守，远离纷争啊。上面就是让我们要受保守，不要纷争啊，不要为人作保，不要清早起来为人祝福啊，不要连连的争吵，这些都是要蒙保守的，我们经常会犯的。好，17到27节，刚刚我们读了读到19节，水中照莲，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啊，人是以心感心的，人与人之间也是以心相交。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爱别人，主也会借着他来爱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是要心相交，而不是口头上、嘴巴上、言语上，这是神不喜欢的。我们要心灵诚实来相交。20节，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啊。求主保血洁净我们的眼目，让我们能够知足、喜乐、感恩。21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 人的称赞就好像炉和鼎一样，试炼人心的。我们不要在人的称赞当中飘了。那个以法莲啊，他一说话人都尊重都尊敬，他就飘了，觉得自己了不起了，里面就充满偶像，里面就自己做王，这是很可怕的。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遵行爱道，要怜爱贫穷，天天觉得自己不够，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爱。主啊，你这样爱我，与你相比真的还不够。我们再看22节，你虽用锄将鱼王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酒中，他的鱼王还是理不了他啊。这个鱼王人啊，你就是用倒酒去倒他都没有用，把他倒碎了还是鱼王啊。所以求主，这个鱼王只有主能够把我们除去。23节，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近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啊。这个真的，这个羊群就是指我们的信徒，牛群是指工人啊。信徒要牧羊，工人也要看顾。我们看到多少教会当中对于信徒没有用真理来培养，信徒虽然很多，人数增加，但是生命没有提升。这个也牛群呢是指工人，工人要料理的，料理也要培训的，工人也要供应的，各方面都要看顾的，不能把他当工人一样使用，像牛一样拉过来拉过去，到最后也不给他吃，不给他供应，这是不行的。要料理他，要照料他的，要爱他的。24节，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忘年岂能存到忘代啊。地上的东西都是很虚的，暂时的。25节，干草割去，嫩草发生，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啊，地上的一切都在更新。26节，羊羔之毛是为做衣服，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羊来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啊。感谢主，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人，爱神的人，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站在那里挨饿，神会养育的。你像当时的以利亚在基列西旁，神吩咐乌鸦都掉饼来供应他，神是真的是奇妙的神。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每一个起来服侍神的人，要经历造就，做一个好牧人，忠心的来爱主。好，我们看到大小伦的忠心讲道，受教除恶，爱神爱人，忠主托啊。愿圣经的话长存在你我心中。我们今天根据神给我们的大小伦讲道，让我们真的要圣洁啊。神很看重的就是圣洁，我们如果里面失去了贞洁，里面有了偶像，自己做王了，那么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我们里面失去了怜悯的心，失去了爱的心，行不出爱的道，这也是属灵上的一种损失。我们要重新得力。我们对人是捏得紧呢，还是宽厚的，手很宽的特意留给那些需要的人。所以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爱，这个爱是要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我们靠自己是爱不出来的。求主把我们以法莲这种骄傲这种偶像都要除干净，让我们在主面前认定他，照着他所做的去做去行，这样就会蒙神悦纳求主帮助我们，里面有没有嫉妒啊？这个嫉妒藏得很深有些人呢就很喜欢别人夸奖。求主今天光照我们，我们也是不是这样的人让我们真的要远离纷争。我们里面是很争吵的真的啊，一句话不对就叫争吵，就争个不休，要吵个赢，要分个明白清楚。这些争计的心，这些嫉妒纷争的心，都要求主把我们除去，求主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